用这位主的平安。
平安。
我想刚才也读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像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把这样一个宝贝的经文在当中的应许给他背在背起来。虽然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属主的，或者说如何的在当中来蒙恩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的，我们如何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如何的来在当中来过一个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文从八到十节给我们前面的解释出来，虽然整个这个经文我应当会分三次的讲题来讲，涉及到当中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也要去思想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以及我们信心以行为的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今天我们会重点来思想唯独的恩典，唯独的恩典。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当真的讲到得救是你们被拯救，意思就是你们被拯救乃是在乎于恩，是一个恩典，你们被拯救也是因着信。那这无论是恩典还是因着这个因着信都是名词，然后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乃是神所赐的，来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的恩典。这个恩典乃是从神来预备，由神来做成，以及从神而来要赐福给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每一个人的。那今天来到当中的，无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是还没信主的，我都盼望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更多的提醒，也更多的安慰，也更多的明白我们是一群要靠这样的恩典来过一个丰富的人生，或者一个丰盛的人生。当然在罗马书的三章十到二十三节这边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如何来看清楚我们是谁。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是谁，那实际上这个恩典我们就不一定会看为宝贝。如果你看通看透看彻底了自己是谁，你就觉得这个恩典有多宝贝。正如如果你现在在 ICU 里面，医生已经给了你一个准确的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你将要这个生命会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医生又给了你一个，如果你相信这个医生，他手上拿着一个药说你吃下我给你这个药，你将要活过来。你在这样的一种当中，你没有任何的需要在思考说我要还是不要。当然在这个当中你只有顺着这个医生这样的一种恩典，你领受了，你吃下去，你就活过来了。当然我也知道神的恩典在这边直接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也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义人，就是所有的人都犯罪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犯罪的，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罪？罪就是原本神造了我们，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不敬畏神，离开神的缘故，就落进了一个罪的当中。当然或许有些朋友因为你还没信主，你觉得说你可能不太明白这个罪，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在你的家中不承认你是他的父亲，当你的孩子不承认你是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罪是什么罪？他是必须要离开这个家的罪，对不对？同样的，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也告诉了我们，当我们这些成人的在人与人人伦之间这样的伦理当中，人如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的罪是必然必是可以把他致死的，这个是个死罪。也就是在人的关系人伦当中，孩子不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的罪是死的。同样，如果我们是人所，我们人是神所造的，我们不去敬畏我们的神，这样的罪是什么的罪？也是必死的罪。 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好，紧接着当然也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从出生就往死亡的方向走，这就是整个人类离开了神，不敬畏神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当在经文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也给了我们一个转折点，说唯有神的恩赐，这样的一种恩典临到我们，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临到我们，我们不是生命的死，乃是一个永生的生命。这就是在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贝。当在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首先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清楚这样的恩典，以及这样的怎么样的来相信，怎么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告诉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是靠着因着我们相信的缘故来领受这样的恩典，然后得救本乎恩是我们被拯救。那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被拯救这个概念，你就会知道今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有何等从内心里面来敬拜这个救我们的主。我想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很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思想或者看透自己是谁，看明白是谁。如果一个人真正有经历过那种生命从活着慢慢走向死亡被人家救起来的，对那个救他的人的那个知恩感恩报恩的那种心态就会有的。当然我们往往活不出这样的一种恩典下的知恩感恩报恩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对救恩认识非常非常的肤浅。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你今天活着今天的生命乃是爱你的那一位人子耶稣，他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让你原来一直往前走向死亡的路，而让你开始转向走向一个永生的路，你的恩典，你的那种感恩是会发自内心的。上作为我是医生的孩子，上在我以前我常常看到我的父亲救了很多，或者说当然是一些有病人，哪怕是他的孩子生病或者他家里面谁生病，我的父亲就是去跟他们医治他们的病。但每一次医治完后，上逢年过节，我就看到那种络绎不绝的那种因着我父亲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医治的恩典，他们带着，因为那是很穷，那都是很乡下的地方，那么他们就会带着他们的挖的地瓜或者挖的叶子，带着他们的东西从老远的山里面背着来到我的家里面。或许是他们家里面只生了五个蛋，他们拿了四个蛋或者三个蛋就来我家里面。像我对这种恩典我是很能够明白的。当然但有的时候在我的信仰的当中，我又实实在在的说，我们对这种恩典的回应是非常的麻木，非常非常的麻木。那因此我今天无论你信主了几年还是还没信主的，我们就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的来明白。要领受这个恩典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在这样的一个两个否认当中，首先你要看透自己，看明白自己，让自己知道是何等的人，你这就知道恩典有何等的宝贝。如果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对这个恩典你就不认为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在我们思想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来请大家一起来诵读九章二十七节，大声的来读出来，来一二三。
按着一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按照定命或者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有谁反对这我现在读到的这些经文？
我反
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有没有人认为说不会死的？在座的如果有，你现在可以出去了，你就因为你是不会死的了，你可以出去。但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我们对死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当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就从统计学来说，或者从人的这样的情况来讲，人人都要一死。但在圣经里面却给了我们额外的看见，人可以不死的啊！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么从最重要的是，人死了就死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没有什么的。如果你相信人死了就像一头猪一头狗要死了就没有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死了就死了，如果你认为这样，接下来的经文对你也没有帮助，因为你人死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它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死后且有审判。有人相信死后有审判的吗？像我想我们所有的华人都相信，因为我们相信好人的好报，对不对？恶人的恶报，坏人的坏报。我们相信好人会上天堂，坏人会下地狱。我想我们每一个华人，我们在这坐的我们都相信的。请问如果好人要上天堂，坏人下地狱，好坏由谁来定？想过这问题吗？想过吗？是你来定还是谁来定？什么叫好人？但是我们常常呢，只要人一过世了，我们都把他当成好人，因为我们尊重逝者为大。会很奇怪的，再恶的人离开了世界，他都去天堂，一路走好，你怎么知道他走得挺好的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当神造了人，无论哪一种文化，只要这个文化仍然的从心里面去寻求的时候，这文化指向的就是那位造我们的神。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最可怕的就是死后有审判。如果死后没审判无所谓，反正就活这一生。如果死了有审判，这个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按照一个标准，是以神的标准来判断，一去地狱，第二去天堂，而不是当然这跟我们所传说或者我们文化当中说好人去天堂，坏人下地狱，好坏由谁来定？由神来定，由造我们的神来定。你去哪里？天堂与地狱那是真实的，天堂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与神同在的地方，地狱是与神永永远的隔离的，硫磺与火的火炉的地方。那很多的时候，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文化的当中或者一些宗教里面也知道有一些人死了很苦，因此就要举行一些什么的法术来为他举行一些什么过火、大概是超度啊或者什么叫超度的原因。实际上在我们的很多的宗教里面是明白人死后是不是一死白了的，是有审判的。但我们更加的看到，我刚才也讲了，到底好坏由谁来定？乃是由造我们的神来定。那我们就会要来思想，到底死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人会死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告诉你，只有这本圣经清楚地告诉你，你从哪里来，死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当神造了亚当之后，也吩咐亚当，因为也把亚当安置在神为他所造的伊甸园里面，当时也告诉了这个亚当，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的，你可以不但是可以吃，你可以随意的很开心的，你想吃哪一个就吃哪一个，是这样的一种美好。以至于然后紧接着耶和华神就告诉亚当说，只是这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耶和华神第一次造了人，然后要人来按照他所吩咐的来做。那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说这本圣经是很宝贝的，它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 information， 也是一个 instruction， 这样的带来的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也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也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明白的死后是有审判的，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带着个敬畏的心来明白，来做人生的选择，也希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这样的恩典里面来回应。那这边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来定准了，如果人去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结果就是要死的。当然弟兄姐妹这边要明白，并不是说那个树上有毒啊，你吃了就毒死了，不是。所谓分别善恶树是耶和华神吩咐你不可以吃的，你不去吃，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这就叫善。你不听他的去做他做你所做的，那这就叫恶。善恶是以神的这个为标准，你顺服神这是善，你不顺服神不敬畏神那就是恶。善恶以这个来定。那好，如果我们这时再倒过来想说好人要上天堂坏人要下地狱，那这时候也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也就是什么叫善，按遵行神的旨意行的这是善，不遵行神旨意行的这是恶，恶的结果就是死。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的从经文，因为今天也看到有些新的面孔，当然感谢神，因为你我看到你是新的面孔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这节经文对你或者今天的信息对你很宝贝。这不是在街边你碰到一个人给你兜售一个很宝贝的免费的东西，今天你听到的也是对你生命很有光的恩典。我盼望今天对你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主日，因为神要得着你，神要赐福你，神要在今天的时候让你翻转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着祝福。那这里也看到当时耶和华神吩咐亚当不能吃这个事情，但在创世纪的三章从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整个的经文就看到了，因为夏娃因着蛇的引诱开始吃了那个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描述了一个景况，也就是在第七节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啊。当然这个眼睛明亮并不是说他不吃他眼睛就是瞎眼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懂吗？因为实际上神在造人的时候人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的，只是说这边讲到眼睛明亮是人自己罪恶的这样的一个眼或者欲望的眼睛开始明亮了。那甚至用人的这个东西去揣测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原本神所造的亚当夏娃或者神从亚当的身上起了个肋骨造了夏娃，当亚当看到了夏娃的时候那种激动，哇，这种谈过恋爱的进入到那种一种心灵被震撼的人都经历过，看到自己那个所爱的情人出现在那个心中的那种感觉，哇！这时候的亚当看到夏娃是如此的美丽，然后因着吃完这个东西后，人开始看神所造的都不那么好了，甚至用无花果树来做叶子来遮羞，觉得看起来不那么美了。你不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一种特别的恩典。当耶和华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请问亚当夏娃有没有一吃了这个就死了？没有。那这边当中发生了什么恩典？二十一节给我们看到，当时耶和华神就为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做了皮，用皮子做衣服。这边有没有人穿皮衣的？今天举个手。有，你也是有福的，带着一个恩典的祝福。因为当你穿着皮衣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实际上想到第一次谁为人类做了皮衣，是上帝为人做了皮衣。有没有人把皮带？有 ，OK， 也要纪念，因为也是上帝在这个皮的当中你要思想。当我们知道这个，当人犯罪完后，人懂得怕，现在比亚当夏娃的罪更大。 你相信吗？现在的人做人犯了罪还不懂得怕，眼中不怕神，他们还懂得怕，当他们吃了完后，哦哦，出问题了，他们懂得怕。当耶和华神来说问说你们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躲起来了。我们现在是犯了罪，我们都不怕神的，我们是眼中无神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当耶和华神看到人犯罪完后，也用一人的方法来处理罪的问题，用遮羞布给他遮起来。这时候耶和华神用动物的皮子，请记住，讲到皮衣的时候，一定动物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恩典的问题。这时候这恩典要临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先要把他的遮羞布打开，不要觉得羞耻，在神的面前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当你承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被神的恩典的皮衣临到你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经文当中，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亚当夏娃没有立即就死掉，但是在创世纪的5章1到31节记载了人类的很重要的重复的字眼在这边。如果弟兄姐妹回去，你就要好好的来读5章1到31节，你就知道某某人活到几岁死了，某某人活到几岁死了。第一个记载在这个5节，亚当活了几岁？930岁就死了。然后读到31节，说拉麦共活了777岁死了，够长命的了吧？900多岁，现在如果让你活900多岁，要给你几个生？不想活那么久是吧？接着说，因为我知道这个时代特别邪恶，对吧？900多岁给你活，你都不想活。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在创世纪的5章1到31节，死了死了死了，有个突发事件，有没有不死的？
有
谁？
以诺，
以诺他献出的，说明你还读圣经是很宝贝的。在这个死了死了死了的100%的，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例外，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起祭，他就不在世上。这人不死是什么原因？他与神同行，他按照神的旨意来过他的人生，在神的面前敬畏神，以致神将他起祭，他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再问大家了，因为考考大家了，那请问人类当中第一个死的是谁？人类。那我想如果你没读过圣经的，你不知道，你说是你的主爷爷的爷爷，我那个不是的。 OK， 我告诉你，人类的第一个死的是谁？谁？
亚当的儿子，第一个死
的亚伯，亚伯的子
孙。太厉害了，感谢主。读过圣经跟不读圣经差很多，那要读圣经。第一个死的人乃是亚伯，请记住，你是有知识的人，你知道吗？当人问你说人类的第一个死的人是谁，你立即告诉他亚伯。哇，太有知识了，你知道吧？这是从什么来的？当你知道，当第一个死的人他为什么死，你知道吗？为什么死？因为在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该隐他兄弟说话的时候，他的哥哥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一起的死是一起起凶杀案，为什么这起会有个凶杀案？乃是什么原因？是罪的缘故。罪已经带来了一个结果，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相合，甚至自己的哥哥杀死自己的亲弟弟。你知道罪有多可怕？当人类离开神的瞬间，第一代生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竟然就杀死自己的弟弟。当然如果我们去读那个创世纪第4章第3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又该隐呢，他也是拿着地里面出产，因为他是种农作物的，那他是拿着地上的公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他的弟弟亚伯呢，他是牧羊的，或者他就将这个羊群中投生的，请记住， 是将头生的羊和羊的这个脂油来献给耶和华神。这时候两兄弟献祭完后，耶和华神喜悦亚伯的供物，因为亚伯是将头生的，什么叫头生的，就把那个一群羊里面头生的羊最好的来献给耶和华神。那亚该隐是从自己所种的农作物里面拿出来献给神。从这两个动作里面知道神耶和华神喜悦了亚伯的供物。那这时候该隐知道了，他非常的生气，他生谁的气？一生他弟弟的气，更加的是生耶和华神的气。你凭什么你喜欢他的，我也挺好的，你明白没有？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就不是以神的标准。神耶和华神已经喜悦了，紧接着耶和华神也知道该隐生气了，这样的怒气会出人命的，神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发怒了？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耶和华对他说得很好， 你如果是做得好，岂不就蒙我的悦纳吗？你如果做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而且你要去制服他，你要去对付这个罪。然而这时候的他的这个该隐不但不对付自己，甚至不把神的警告为警告他，或者来禁止他来发怒，让他的罪延伸，竟然他在田间的时候把他的弟弟打了杀了。这是人的第一起谋杀案，是因为人离开神王后，你看到了从亚当夏娃犯罪直到他一生下的人，孩子就有罪了。有没有人相信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有罪性的？做妈妈的举个手，你如果说你的孩子很小很小就有罪性的，我想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承认的。你拿两个苹果或者一个大一个小的放在他面前，他原则上他把大的拿走，你如果给他一个苹果，你把苹果咬掉一口，他可能哭着闹着你，非得要把你把那口放回去摆这个样，他看起来那个如果还不吻合他还在。很多的时候孩子一长大的时候，他学会的第一句最自私最可怕的话是什么？ M Y My， 这个动物拿到这个小玩具拿到， It's mine, It's mine, It's mine， 就这样都是他的。人的罪是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也因着始祖的犯罪延续到我们的人类里面。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我们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像亚当夏娃当时犯了罪，他还懂得怕神。现在我们犯罪，我们还不怕神，像我们现在的胆子更大，我们是胆大包天。现在我们不怕的，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就是最大，就这样的概念。那我们这时我们就要在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来看下去。当然，耶和华神当亚伯该隐犯了这个罪之后，耶和华神也提醒他来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里？才提醒他，耶和华神知道已经把你弟弟已经杀了。然而这时他就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哦，他这时候你还一个杀人犯，非常的震惊。你看到人鬼诈在这边，神已经再提醒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岂是来看守的兄弟的呢？我不知道。哇、哦，面对这样神面前再一次的这时候，当然我们也看到神对该隐进行了这个惩罚，把他赶出去。但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杀人犯，按照我们现在的规矩来，一个杀人犯要怎么样？应该把他定死罪，对不对？要把他定死罪。但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你会觉得很奇妙的，或者很难想象的，用你现在你是没办法接受的。当这时的该隐受到这刑罚的时候，他就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抱怨说，你的刑罚太重了，还没判他死刑哦，他就觉得太重了，而且过于我所能担当的。哇，你看，那这时候神因为人知道人的软弱，也提议也怜悯，那紧接着就告诉他是怎么样，甚至也告诉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以致告诉说，任何人他用一种反过来将这个罪犯杀人犯该隐来保护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读到是恩典呢，还是读到耶和华神没有真理？如果你读到他没有真理、没有公义，那就错了。你要读出他的那种怜悯，跟那样的一种看到被他所造的人竟然因着罪的原因落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明白恩典从创世纪已经不断的在当中，神已经将恩典来临到这群所犯罪的人。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读下去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人类从第一个死的人亚伯，以及整个所记录人类整个的死，紧接着我们来看整个我们人类的起源又是怎么样。那么在创世纪的6:5-8就告诉我们说，当时整个人因着亚当夏娃的这样的后代的繁衍，世上已经有很多的人了。然而在6:5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见所有活在地上的这些人怎么样，非常好，不是，是罪恶很大。他们所有的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所思想的都是恶，都是恶，甚至耶和华已经后悔造人，将人造在地上，甚至已经开始决定因着这些人罪恶满盈的眼光，因为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耶和华神坚定要灭了一切他所造的活物，要灭掉他。当讲到这个后悔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从字眼去了解说，哦，神后悔了，神为什么后悔？这是一个非常要有带着非常大的奥秘去体会的。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当然我只举个例子让你明白这一点点这一节经文，耶和华神懊悔了他所造的这些人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孩子偏离了人的良心道德，活在了一个罪恶的当中，甚至被人家指指点点，这人的孩子如此的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听到这样的情况，或者知道这个孩子所爱的孩子沦落成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后悔生了他。我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真的很后悔生了你，我希望没讲过这么恶毒或者超直接的话。如果讲出这句话，我就知道你从小你伤害了你的爸爸妈妈有多深。但是我们要明白，当耶和华神后悔的时候，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人返回来伤到了造我们的主，造我们的神，这样的伤害耶和华神仍然爱我们到底。他在当中拣选了拣选了一家人，以至于在我们看到紧接着的挪亚，这在神的面前看为义，造了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将一切的按照神的计划来做一个拯救。这边让我们看到恩典，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在哪里，当我是学地质的，对这种恩典我们特别的可能比当然也不是说学地质的特别感受的这恩典，你站在这边你就知道你所站的地方曾经一定是被水淹过，不只是这边Block 山顶上也是被水淹的，也就是你站的这个地方过往是被水淹的，同时被淹的，你也不能明白。也就是我们所站的地方是一个曾经在挪亚方舟的世代里面被水全部淹灭的。当然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多高，8880几不管它总共的小数点，我就别管它了，别算那么准。喜马拉雅山上最高山上的那个石头是沉积岩，那请问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曾经也是在水底下的，你明白了什么没有吗？整个的世界告诉你实实在在这个世界是被耶和华神所毁灭的。那当你读到这样的恩典，读到这样的时候，也知道耶和华神后悔乃是因为人是人犯的罪恶实在大到神没办法接受，以至于不让这个罪恶继续的蔓延下去。那耶和华神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第八章的时候也看到当时挪亚一家从这个方舟出来后看到自己蒙恩得救，然后有这套租了一个堂将这个来做一个献祭，耶和华神喜悦这样的一个献祭，看到人又再次回来来敬拜来敬畏他，甚至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耶和华神也同时就说我不再像以前用这样的洪水来毁灭。是的，那这是一个神的约定，也是神的一个恩典。那是不是从此人就过上了这样很好的非常善良的或者这样的情况呢？好像又不是。我们继续读下去，当人离开了神的落尽的这审判之后，人又开始繁衍了。从挪亚之后的这样的整个一家八口之家开始又繁衍了。我们现在所活着的这些人是从挪亚的这个所留下来的八口之家所衍生出来的后代。这些人竟然在我们的创世纪的十一章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又开始骄傲起来了，起来我们怎么样来建一座城，而且这个塔呢要来通天，为了什么？要传扬我们的名。人开始再次来骄傲，要与神同等，要来宣扬自己的名。当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那个物理系的这样的教授，也是个科学家，在我们 blog 上，他也无意中用到这边，像现在人类的骄傲比以前的骄傲是更大的。我们现在要发展什么 AI 什么 I 人工智能，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扬自己的名？当同样当时所建的巴别塔应该高不到哪里去，是他想建一座很高的塔。如果你现在立即 Google 一下，这世界最高的塔在哪里？在哪里？
迪拜。
啊，对，中国有比较高的塔有几座 ？OK， 你就明白。现在目前当然迪拜的很骄傲，像我们中国也不是不骄傲的，也有骄傲的资本。你看看我们中国的高楼大厦，都是以世界争第一，无论是建的桥要最高，建的什么东西到怎么样。你看到所有的东西为了就传扬自己的名，当重点来了，人因着离开神，人就要耀武扬威的要来传扬自己的名，这就是人类的整个罪恶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种无奈的当中，神做了奇妙的一次的拣选，比如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曾在神的面前拣选以来赐福。那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开始拣选了亚伯拉罕，那当时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么拣选了他来赐福给他，而且赐福他如何的来成为别国的祝福。当如果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神的拣选，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族。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从整个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马拉基书之后，这个旧约所记载里面，你就看到了一个被拣选的民族跟神的关系。当你读到了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你就明白，或者你在读到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一开始，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我曾爱你，就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耶和华神跟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当中的这样的一句话。虽然我们常讲说当一个关系里面说我曾爱你的时候，这就有问题了，这问题很大的。当你老公或者你老婆本来到你面前，你老婆对老公说我曾爱你，也就明白这时候我爱不下去。当耶和华神来对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说我曾爱你，就告诉你我爱你，但是你不爱你。那紧接着开始来讨论这些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如何的背离，如何的离开神，如何的不把神当神，甚至把神当成没有敬畏的心。直到呢整个的这个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堕落，这样的离开神， 当然神的恩典仍然不离不弃，以至于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也就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小先知书马拉基书里面来告诉我们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敬畏之日来到之前，你们要回转，要转向，然后来告诉我必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来再一次的宣告了一个恩典。而且他到你那边去，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怎么样，你们受咒诅。像这是一个恩典的宣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恩典的宣告乃是耶和华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亚伯兰，让亚伯兰成为这个地上万民的祝福的时候，这被拣选的族类竟然离开了拣选他的神，不敬畏神。那我们就看到新约的开始，那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新约旧约，看到这个约两个约的当中，那么我们就要更加的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之约。当然在旧约里面也是恩典之约，无疑是说旧约里面不是恩典，是的，旧约里面是个拣选的恩典，那么在进入了新约里面是个救赎的恩典。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从罗马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的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当然这边定义的行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所喜悦的事，不是你拿十块钱的，拿一万块钱出修桥补路，那不叫善事。很多人做善事是为了得到更大的益处，为了得到更大的问题做善事。你不要以为李嘉诚做善事叫善事，那不叫善事。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五块钱的奉献都超过了李嘉诚的一个亿的奉献，他的背后是有目的性的。那我们定的善不是人所定义的善，乃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的善。在这当中我们看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来看看人离开神往后也在当中，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的就接下来的这个他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一起来读，好，一二三，请读。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怒毁他，嘴里也往毁舌的武器，满口是辱骂、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惨化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罗马书三章十到十八
节，读起来很过瘾，对吧？他们喉咙，他们的舌头，他们的嘴唇，他们的脚。你感动我们吗？你感动吗？像这个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眼中不怕神，但感谢神，因为神的爱临到我们，圣灵在这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所造的，那我们开始回头去敬畏的造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有多明白神，乃是神在寻找我们，在寻找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回应的是，我承认我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我看透了自己，我怎么样想来行善我都行不出来了，我是一个必死的，走向了绝对的，走向了死亡的一个人，无论我怎么想好，我都好不到哪里去。但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的，特别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信神，是看透了自己，看明白了自己，以致我现在要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乃是神让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在神的面前投降，承认我是一个罪犯，承认我是个犯罪的人，承认我的罪是走向死亡的人，我是不能够靠自己，转向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转向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一群蒙福的人，这是一群蒙了恩典的人，这一群人也是真的是神开了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眼，看明白自己， 当我们看明白自己的时候，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神就恩上加恩的来祝福我们。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神所造，神就按照他的心意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懂得惧怕，懂得敬畏，懂得以神为大。当然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爱我们，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来信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群人类靠自己走投无路的，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要行善行善行善，行善是为了去天堂，对不对？所有的宗教无论他是哪个教，他告诉你的是要行善，唯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可以行善的，一个都没有，只有在恩典之下，在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在这边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为到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样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这样的恩典也祝福了我们的人生，是因着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成为了这样的一种救恩。救恩或者去天堂，或者与神同在恢复这个关系，不是靠我们有多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讲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心会不会今天比较软化一点下来，或者你刚才都还想去批评一个弟兄或者批评一个姐妹，你突然就发现自己好到哪里去了。像我这个人是比较骄傲，我想弟兄姐妹认识我多年的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骄傲，一个比较骄傲的人就是比较软弱的人。这边有没有养过狗的？有养过狗的举一个手。 OK， 对，还有罗小羊很漂亮的狗的。你发现一个狗很会叫的狗，是心很壮很强大的，还是它心特别脆弱？很脆弱，对吧？我就是像那个小狗的啊，就是靠这样吓人家，对吧？心不够壮大，那很自义的人或者很爱这样去批评人的，是因为自己没几斤几两，能先把人家吓得半死。那实际上相对来讲，实际上到信主完后，我才发现我一点点的原本以为的好都不是我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 nobody， 说难听一点是烂泥难以不上泥，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帮我扶住的。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是传道人特别好像高尚什么呀，不 no no no， 在神的大光当中，我的罪可能比你更加的重，然后我们确实一群怎么样蒙了恩典的人。但是在这个罪里面，在恩典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哪怕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是不可靠，我们仍然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唯有靠着神的话语，唯有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这时候弟兄姐妹就知道了，成为神的儿女的人会不会有过犯，或者说会不会犯罪？会，对不对？没有人一个人说我不会，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起誓。所有的人蒙恩的人都是因为被神的恩典赦免了，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仍然是神家里面的人。那我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不像基督徒是我还软弱。阿门。来，再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是基督徒，大声说出来。
我是基督徒。
小声的说，我不像基督徒。
我不像，不是不像。
再说一遍，我不像基督徒。
不像
基督徒。
像
再说一遍，我不像基督徒。
我不像基督徒。
真的，我们很不像基督徒，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不像基督徒。那不要说我不像就躺平了，我不像就不像。No， 今天你我告诉你，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像的时候，圣灵在提醒你，那你今年会更像一点。阿门。我不是让你躺平，我是用一脚把你踹醒，让你知道你不太像基督徒，我也不像。那我们一起的起来，更像一点，盼望今年，好吧？ 好，感谢神。一位弟兄姐妹，我现在也学会了怎么样跟你们打倒鸡血。当然打的鸡血，我是用基督的血来帮你打一打的。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明白这样的一种恩典的时候，我们今天也简单的会来思想，得救是因着信。因为既然它是恩典，那么是本乎一恩，那也是因着信。这个信有两方面，因为你相信这是个恩典，你去接受这个信，还从另外一角度来讲，你看透自己，相信自己是没指望的人。当你懂得这样的两方面来看透自己，相信自己是走向地狱的，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走向地狱的人，你没有办法，没办法自救，你走向死亡，死亡是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他说你如果信我是你的救主，你信我，我就要将我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你。这就是因信而称义，整个的结论就在于一个恩典里面。那么当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当中的，我就加快点速度。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就告诉我们说，从当中神所拣选了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来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女吧，来圣灵使她怀孕，来怀孕生子，起名为耶稣，乃是因为这边神再一次来安慰约瑟，因为让他知道他所要起过来的这个玛利亚已经怀孕，他身上所怀的孕乃是圣灵的怀了圣灵所感应的，而且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孩子生出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从将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这是我们接下来下一讲，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为可能有的朋友下一讲不来，那我还是简单的让你全面了解一些恩典。你要领受这个恩典，你再拿出你的双手去接受这个恩典。神要把这样的恩典来赐给你，你要去相信，你是一句我们怎么好，我们都没有办法了。当然，所有我们会，你今天你会拒绝，有人告诉你要信耶稣，你不信，你的罪是什么？你知道吗？
信，
就是你不信。你知道你不信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你骄傲，你还觉得你还有两把刷子，还觉得自己好像很好。当我信主的那一刻，我以前认为全世界或者我周边那些朋友都是走投无路的，是很无助的来去信，像我这么好的人不应该信，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要信，我觉得信神是很无知很怎么样的。只等到在我决定去信耶稣，明白有这样的造物主的时候，我去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那种光照到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心中的恶是何等的巨大，才发现一幕一幕打开的时候，从我从小到走进整个的过程中，自以为好的所有的里面都存在着极大的恶，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有的时候神圣也会常常提醒我，虽然有的时候举个例子吧，像有的时候有一次我自己心里面不知道为何，心里面特别是做传道人了，或许自己的努力或者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成长，有点想自己来鼓励亲一下自己的脸啊，或者表扬一下自己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去拿个纸巾，因为我家里有那个抽的纸巾，正好我去抽的时候呢，在那个纸巾的边上有阳光照在那边，一抽的时候看到那个整个纸巾抽起来，我那个粉尘在飞舞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看到我自己。以前不知道，但是你真正在神的面前，你就知道你罪恶有多深，恩典有多大。当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恩典大的时候，你是有多么的宝贝，你知道这个恩典的贵重以及这个恩典的领导，实实在在要知道感恩。当我们也明白，像当整个从马拉基书的最后的应许的当中，直到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如同以利亚先知一样的施洗约翰在这边宣告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告诉人所有人类的，唯有除掉你世人我们人类的罪孽的，就是那只神的羔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讲， 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他也宣告了天国的福音，他也宣告了耶稣说，我来，人子来是为要拯救失散的人。这些所谓失散就离开了神，走向了一个死，往死里面狂奔的这一群人，来告诉我们，那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那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不接着耶稣，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到父那边去告诉我们一条窄路。这条窄路是独一的问题。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窄路不是很窄很难走，这个窄路是一的问题，是只有耶稣，不是一百，是一，也不是一万，是一，只有唯一的一条路，这才叫窄路，好不好？当然那种宽路，世上的路，那个是走向死亡，唯有一条路是走向永生，这条是窄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启的救恩之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走向了这条窄路里面，就以至于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保守我们，靠着圣灵来引领我们，保证我们行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路上，这就是窄路。那当我们明白耶稣这样的宣告之后，到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然后整个的那些软弱的门徒开始整个的知道这个救恩的何等宝贝的时候，直到了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这边的使徒开始宣告了，除他以外，也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的宗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来救你，只有耶稣基督。并且这个宣告说，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也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就是圣经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就是叫真理。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这样说，除了他以外，比如说哪一个宗教的那个教主说，除了他以外没有拯救，他不能这样说，唯有这本圣经可以让他宣告。那有的人很不服气，说你圣经真的，我喜欢是挺喜欢基督教的道理，但是你太绝对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觉得说你温柔，我都不愿意信你的这个基督教，你就太绝对，你一绝对我就不信。就是因为他绝对你才要信，因为他是真理。如果他不绝对你还信他，你真的是很傻，你就被他骗了。只有绝对的真理你去信他，你是有福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里面，因着回到真理里面，生命在改变，也成为神的见证，整个家庭婚姻以及所有的事情，因着神所带领的开始走进了一个正常像人的样子。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无论你怎么伪装，都只是徒之莫闻而已，吓都吓死自己身边的人，好看都是给外面的人看。但感谢神，也是不行。但我没有说弟兄姐妹不要徒之莫闻，别下来人家骂我，我只是你能明白就好，好吧？我没有骂说不要这样，但是我就希望说，我们的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人，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那么更加的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就是说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这是一群蒙了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而且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救主，是接着我们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而且告诉我们是接着耶稣基督的血来拯救我们，再次来将我们带回领回到十字架前，来领受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既然是领受了这个恩典，那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那么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因为你好一点点你就去指责那个比你差一点的人，这都叫骄傲，这叫属灵的骄傲。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属灵的骄傲的人？如果你有，今天是悔改的时间，也是今天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对主啊说，是的，因为我骄傲，我离开了恩典。是啊主啊，我自义了，我离开了恩典，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求主你更多来引领我，更加的知道来体验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当我看到人家软弱的时候，我就带着谦卑柔和的心跟他一起的来成长，一起的来走过，一起来扶持。我也知道我是同走天路的一群人， 以致我们在当中可以明白，一个教会是在主的爱的当中，这个爱是在十字架上彰显，这个爱的彰显是来满足了神的公义，将神的主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将神的爱赐给我们，我们同蒙了神的爱的这一群人，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那当然刚才我也讲说，虽然从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他不但告诉我们恩典的重要，也告诉我们这些人要因信而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紧接着我们这些领受了救恩的人要怎么样，那这很宝贝的八到十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要怎么样，他这边给了我们一个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这边讲到是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创造的意思，乃是神所创造的。紧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这就告诉我们了，人是神所造的，然而人犯罪了，成了走向死的情况，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怎么样，新造的人，是这样来的。我们这群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是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要行的。这就带来了我们接下来的 两堂，我们今天讲到了恩典，我们多花了一点时间去讲到这个救恩，那下面两堂我们会结合这个经文去讲因信称义，跟因信称义，以及再讲一讲信心与行为的并行。我们要逃脱一些过分的去解读圣经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明白我们是如何的在恩典里面蒙恩的，我们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以致我们成为神儿女，我们当做什么。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行善的人，就当我们这些行善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这些人复活之后，我们人会死，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人可能会先离开世界，会睡了，然后或者死了。那么这些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如果已经离开世界的这些人，因仍然会复活起来。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行善的，行神看为善的，这些人复活要得永生，如果作恶的，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我们复活是会被定罪的。那这个定罪就有两个可能了，一个是直接下地狱的罪，也还有个是可能是在神的面前，因为自己的软弱，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只能在他的面前流下了悔改的泪，然后这时候主耶稣基督擦干你的眼泪，说在自己的赦免里的亏欠。我希望是这样，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去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个眼泪有好几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流过的眼泪有没有很多种，有感恩的泪，对不对，你的眼睛流过感恩的泪，还有痛苦的泪也流过，对吧，很气愤的泪也流过，什么泪都流过，当那个泪到什么泪我不知道，但我意识到在那时候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感觉自己实在的不配，在那边求神怜悯，留下了那样的一个悔改的泪。那这时候神怜悯我们，就叫我说孩子，你起来吧，我接纳你。是这样的情况。我比较我自己个人领受，当我主耶稣再次显现我在神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会哭，那一定是悔改，对神说，神啊，我真的亏欠你，你的恩典如此的浩大，你把你的教会交在我的手上来牧养，然后我是这样的不配。我也会对主说，我真的是，如果你是要审判我，我知道我是要去下地狱的，我的结局是下地狱的。我也盼望那时候耶稣对我说，孩子起来吧，我赦免你一切的罪，你来吧。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你会觉得我们是一群要在神的面前来回应恩典的人，以至于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保罗就来劝勉说，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这是个命令句， 请记住，是个命令句。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来劝勉这些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福音的人说，你们既然是蒙召的，蒙了这个恩典的人，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你能看到我为什么说要承认我们还不像基督徒，但不像基督徒我们是要来改变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以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就像刚才我们家里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一样，我们要更像基督，更像基督，以蒙召的恩相称。当然，哥林多前书6:20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要来荣耀神，这是我们的使命，让人家因着看到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下面是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为我们死，本来我们要死的，然后耶稣为我死了，为我开启了一条救恩之路，因着耶稣为我死了，我走向了一条永生的路，耶稣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在罪犯当罪恶之当中，让我们因着他替我们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活过来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以至于上在圣经里面用主耶稣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也会说的光与盐，他说我们是世上，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讲到光盐的时候，我们就胡思乱想了，哦，盐是什么，氯化钠，然后有防腐作用，讲的天花乱坠。我们讲到光的时候，哦，光又是什么，也讲得很好，但是主耶稣基督16节就解释了光的问题。什么叫光，什么叫光，来我们读下去吧，读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在天上。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光，好行为。有没有有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让人家开始连教会都不来了，如果有，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不但不是世上的光，你还是帮人从要来救光的人抵挡在门口。我盼望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的信仰要回归，我们的信仰要重整，我们只有回到这本圣经里面，无论谁我们都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盼望今年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更多来渴慕神的话语，更多来明白救恩的宝贝，也更加的明白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蒙了天恩的人，蒙了神的拯救的人，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为主的缘故来摆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在世上的盐，也成为是世上的光，让我们的光可以照亮别人，让我们的好行为让人家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贝。阿们。我盼望你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的每一个无论是我们燃烧吧，不如跟那种光燃烧出来，甚至我们圣华人宣道会也在当中，我们像今年一样，我们要在这个生根建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被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可以容神益人。那在2:8这边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信靠基督，这是我们领受救恩的唯一的方法，我们的救恩唯一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我们独一的救恩，唯独的救恩，信靠耶稣基督必得永生，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那我们活出基督就是我们在今天的以弗所书2:8-9给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一个内涵。我们当信谁，我们知道这个所信的是个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是恩典，我们要知恩感恩来回应这个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他所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 我们要为到神的缘故，为到我们领受恩典的缘故，我们来行神所要我们做的，愿神来祝福大家，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更多来体会神的心意，更多来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是蒙恩的，我们家人是蒙恩的，我们的朋友也是蒙恩的，我们的教会一切成为了荣耀神的见证，成为神的荣耀的灯台，愿神祝福大家。